第34集，他将他柔软的身子狠狠地箍在怀里。他想了这样久，此时再也忍耐不了，也不管会不会吵醒他，对着他的唇瓣不管不顾地吮吸下去。那般急切而炙热的吻带着他身上的气息疯狂地掠夺，他的大手探进他的衣裙，抚上他娇嫩润滑的肌肤，滚烫的掌心如铁烙，烫得人生疼。沈淑颖顿时惊醒，发现身子被男人紧紧地压在身下，唇瓣更是被他霸道地攫取，几乎连他的呼吸也一并夺走。他呜咽着，却犹如案板上的鱼儿，无论如何都逃脱不得。他的衣裳不知何时被男人扯了下来，上好的丝绸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狠狠侵入了他的身体。那般撕裂的痛楚袭来，只让他承受不住，吃痛呻吟。他却置若罔闻，只汲取着他唇中的甘甜，爆发的情欲一发不可收拾，整个席卷着他，将他吞噬。到了最后，沈淑颖简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颤抖着伸出胳膊去推身上的男人，却被男人一手扼住了手腕。那被温暖的紧致包裹的快感简直是销魂蚀骨。他发狂般与他纠缠在一起，一夜缠绵不休。翌日贺继山醒来时，沈淑颖还没有醒，想起昨夜的缠绵，如今再看见他安安静静地蜷缩在自己的臂弯里，男人的眉宇间顿时一柔，揽在他腰际的大手忍不住微微用力，只将他抱得更紧了些。他身上有着甜甜的香气，吸引着他俯下身子，在他的发间落上一吻。而沈淑颖的确是倦极了，这一觉睡得极沉，由着贺继山细细地亲吻他的脸颊，他都没有醒。直到往墙上的挂钟看了一眼，见时针已经指向了9点，贺继山眉头一皱，没想到自己居然睡到了现在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蓦然，这一句诗闯进了他的脑子里，只让他自嘲的一笑，低眸看着怀中的小人，却还是睡得十分香甜的样子。他轻轻地抽出自己的胳膊，将沈淑颖的身子放好，凝视着她浴血粉嫩的一张小脸，禁不住又俯身一吻，这才轻手轻脚地下了床。何副官与李正平已经等在了那里，两人无不站得笔直。贺继山昨日方从临水回来，便一路回了官邸。今早本是要一早赶到军营训兵，岂料等到了现在，也不见贺继山的人影。这在以前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两人虽是站在那里，可都从彼此的眼底看到了一抹了然之色，显然是心照不宣。听到男人的脚步声，两人一个立正，敬了一个军礼。贺继山刚洗漱过，乌黑的短发上还往下滴着水珠，他一手从何副官手中将军帽接过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极好，甚至还对两人问了句，
早饭吃了没有？
李正平是个老实人，赶忙回道，
司令放心，属下在来官邸前便已经吃过了。
一旁的何副官却笑道，
司令，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在临水的时候赶上三线布防，我和老李硬是3天没有吃顿饱饭，也不见您问过。
贺继山闻言也不生气，只是笑道，
你这是说我苛待你们了？
何副官见他的确心情极好，便又玩笑了几句，一行人嘻嘻哈哈。司机早已将汽车开在雨廊下等着了，贺继山上车前转过身子向西楼看过去，二楼的窗户窗帘紧闭，想起昨晚沈淑颖在自己怀里的样子，贺继山心里一动，唇角噙上淡淡的笑意。一上车，车队便一路呼啸着向军营驶去。沈淑颖醒来时已经是正午时分，她刚动了动身子，便觉得下身一阵酸痛，惹得她秀眉微蹙，差点轻饮出声。望着床单上那一抹嫣红，忆起昨夜的一切，她的脸庞顿时变得惨白。 眼睛一转，身边却已经没有了男人的影子。他支撑着身子勉强下了床，随手披了件衬衣，瞧着一地的衣衫，那是昨夜被贺吉山撕裂的睡裙，一条条简直乱得不成样子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唯有一串晶莹的泪珠顺着眼角无声地落了下来。午饭他也没有下楼吃，只让人端上了楼。望着那一盘盘精致的小菜，他才吃了几口便觉得索然无味，唯有那一盘酸角干瞧着有味，他便夹了几根，只觉得酸而鲜爽，忍不住多吃了几口。一旁服侍的丫鬟瞧着便笑道，
夫人若喜欢吃酸，下次等我家乡的青果树结了果子，我带来给您尝尝，那可真是鲜酸的不得了了，让人想起来就要流口水。
沈淑影对着他微微一笑，就着酸角干抿了一口汤，也许是那丫鬟见他神色温和，便也壮起了胆子，又言道，
记得在老家的时候，我娘常和我说，女人就要多吃酸才好。
为什么？
沈淑影抬眸看着他，轻声问道。那丫鬟倒有了几分喃然，不好意思的道，
因为她说女人多吃酸以后才容易生儿子呢。
沈淑影听了这话却是一怔，那丫鬟不以为意，只一心想讨好她。
瞧着夫人这样爱吃酸，以后一定能给司令生一个白胖小子。
沈淑影只觉得那一口酸角干哽在了喉咙里，怎么都咽不下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将手中的碗筷搁下，对丫鬟道，
我吃好了，你收拾下去吧。
那丫鬟这才注意到沈淑影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便也不敢多嘴，赶忙将碗碟收拾好端了下去。待他走后，沈淑影却是坐立难安，想起昨晚的一切，只让他心头发虚。他转眸便瞧见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他的皮肤本身就白，衬衣松松垮垮地披在身上，倒是露出脖颈与胸口处一大片雪白柔嫩的肌肤，只不过上面落满了密密麻麻的淡粉色的痕迹。他骤然一慌，这才想起方才那两个丫鬟上来送饭时，瞧着自己为何会有那般羞涩的神色了。他简直无法再待下去，匆忙换了身衣裳，简单的将头发束在脑后，便匆匆来到楼下，拿起电话就拨到了梅公馆。他与梅丽君已是许久不曾联系了，只知道他毕业后便跟着家里的姐姐去了美国游玩，倒不知如今回来了没有。电话通了之后，沈淑影赶忙开口，
您好，我找梅丽君。
待听完话筒里的一番话之后，沈淑影却愣在了那里。七月的天气最是酷热，当沈淑影坐着汽车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眼见着烈日当头，晒得人头晕眼花。
丽君，你好些了没有？
瞧见梅丽君正直挺挺地睡在床上，一条腿打着石膏，被吊得老高，显然是伤得不轻。沈淑影瞧着鼻尖便是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
好端端的怎么伤成了这样？
梅丽君瞧见他心里一喜，只将屋子里的看护与梅家跟来的老妈子全都赶了出去。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俩时，梅丽君拉住沈淑莹的手，苦着脸道，
谁让我毛毛躁躁的，下楼的时候一脚踩空了，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医生说我能保住小命已经算是万幸了。
沈淑影听得简直是哭笑不得，忍不住伸手戳了戳他的眉心。
你呀。
梅丽君嘻嘻一笑，抬眸便见病房外站了一排的戎装岗哨，不由得嗔道，
你瞧你，果真是当上了司令夫人，连排场都这样大，看个同学都要带这么多人。
沈淑影闻言心里只觉一酸，她微微苦笑道，
他们只不过是奉命监视我，怕我跑了罢了。
见他神色有异，梅丽君动了动身子，担心的道，
小影， 你怎么这样说？难道贺司令对你不好吗？
沈淑影没有说话，只从床头的果篮中取出一个苹果，拿着小刀慢慢地削着果皮，削完后递到了梅丽君的手里。
小影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瞧着难受。
梅丽君瞧着他的样子，眼圈禁不住红了起来。沈淑影摇了摇头，温声道，
丽君，官邸里的人把我看得很严，我这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出来的，往后怕是不能再来瞧你了。
梅丽君知晓他的情况，闻言也不说话，只叹了口气。沈淑影一咬牙，接着道，
丽君，我这次来看你还有一件事想让你帮忙。
什么事？沈淑影心头砰砰跳着，压低了声音，凑在梅丽君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。梅丽君听完，脸色唰的一下变了，她盯着沈淑影的眼睛小声道，
小影，你不要命了？如果被贺司令知道，你到底有几个脑袋？
沈淑影垂下眼，攥紧了梅丽君的手，
我没办法，我联系不到我哥哥，丽君，我只能找你帮我。
梅丽君瞧着不忍，只好安慰道，
好了，你别哭，我现在就让护士进来。
离去时，沈淑影将那一小瓶的西洋药片贴身藏了起来，回到官邸后便关上了房门，迫不及待地取出两粒，就着凉水一口吃了下去。晚间，贺继山回到官邸，餐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菜肴，唯独不见沈淑影的影子。
让夫人下来吃饭。
贺继山脱下军装，递到侍从手里，只着一件衬衫，显得十分潇洒随意。
夫人今天下午去医院看了梅小姐，也许是路上中了暑，回来后便上楼歇着了，刚才还吐了几口酸水。老奴要去请陆医官来，他也不让。
柳妈忧心忡忡，娇声道。贺继山听着眉头一皱道，
谁让他出去的？
柳妈心一颤，只得将头垂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贺继山心下了然，转身上楼时撂下了一句话，
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他哪儿也不能去。
沈淑影躺在床上，只觉得全身冒着冷汗，忍不住又下床呕了几口酸水。他知道这是药的副作用，他身子本来就弱，再加上第一次吃这种药，呕吐便也十分寻常了。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他眼中浮起一抹惊恐，回头望去便见贺继山走了进来。贺继山见他脸色苍白，长发如云，一直垂到了腰上，只衬得那身子越发柔弱。他走上前，蹲在他面前，将手掌抚上他的前额，看他是否发烧。
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
见他没有发烧，贺继山收回手，温声问道。沈淑影摇了摇头，不知为何，只觉得莫名心虚，低眉道，
可能有些中暑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
贺继山握住他的手，望着他的眸子，接着说道，
外头天气太热，你身子不好，以后。
贺继山，你是要求我一辈子吗？
沈淑影不等他说完，便出声打断了他。他的声音细小，碱水双瞳中盈盈欲滴，整个人仿佛美玉雕成。